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周五，又是我们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上一节课我们把第一品算是学完了，今天郭老师你看看怎么安排，是要不要再回顾一下我们再开始第二品，还是看看师兄们有啥问题先提出来，就第一品当中还有啥没清楚我明白的地方，也可以提起来跟郭老师再交流。那郭老师，请上麦。
我觉得就是第一品说的也不少了。我现在把第一品的原文贴出来，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第二品。这个送啊太长了，把这个送给简略了啊。这个经解是赵丽萍给我的那一个吧，就是这个经文，这个分段很好，这个分段分的比较恰如其分。分了八大段啊，分了八大段。前面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参会的人物的名称啊之类的，然后就是宝髻长者子现宝盖，然后就是佛把宝盖变成一个，然后看到十方诸佛在里说法，然后宝髻长者子和五百长者子就看到之后发心，希望能够请教，就是说的助菩萨净土之行，然后如何得到能够建立一个清净的佛国，佛的国土。然后佛就说了，就是说菩萨建立这个国土呢，就是说的建立这个净土啊，都是因为众生，它不是自己凭空造的，它都是虽然它是正的空，但是它并不是凭空造的，基于众生的需要而造，基于众生的需要而造。所以说啊，就是说它是基于众生，下面又详细的阐释了，比如说是这个执心啊，是执心是菩萨净土，这个时候呢就是不产的众生就来生起国，身心是菩萨净土，然后具足功德的众生等等来产起那个来生起国，等等等等。最后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就是说的是就是菩萨就是根据执心，然后身心啊，就是调伏啊什么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啊，所有的这些就是都是这个心境，都是由于心境则佛土境。如果要想建立自己的净土，就是心境，心境之后就能随众生之心而发行，而得身心等等等等，最后就能够建立自己的净土。这个地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鸠摩罗什总结的就是三个因，就是菩萨是一个因，众生是一个因，众生愿意来生其国是一个因，就是这三个因能够成就这个净土。但是这个净土成就了之后呢，并不建立东西，最关键的这个成就的这个净土，最关键的心髓还是在，就是说的是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就是说的是第一品，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国净土品，主要说的就是随其心境则佛土境，随其心境则佛土境。这个里面呢，这个舍利佛就问了，就是说那觉得自佛土不净，难道是就是佛菩萨就是当时的时候是菩萨行的时候心不净吗？佛就说了，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就说是这个心境啊，是反而本来如是，是一直净的，是一直是这样净的，就像太阳跟月亮一样，它是一直净，但是众生啊，它有分别，所以才会就是看到就是种种的差别，乃至于就是种种的差别显得就是说特别的污垢。然后这个罗辑梵王就说了，罗辑梵王就说，舍利佛，你就是说因为有差别的原因，你的心太有差别了，所以你看着觉得这个国土不净。就是罗辑梵王说，我看的这个国土就是跟自在天王一样。然后呢，就是这个佛就以阻止暗地。以阻止暗地之后，然后那个让舍利佛看到了，就是说庄严的佛净土。然后佛说，确实没有见过。 然后舍利佛就说了，就是说这个国土啊现出来的各种的样子都是因为众生啊，都是因为众生啊，他为了度这样的这一类的众生，他为了度一这样一类的众生，那么众生呢，他根据自己的这个根据自己的所行，根据自己的所心，所以他现的就是众生这个哪一类的众生，他到哪一类的国土，就是说这两个是相对应的，就像我们俗人所说的，就是说一方，哎，这个地方没贴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也会奔什么样的水土，什么样的国土，这两个是相对应的。所以说，所以说佛国它的那个本质上的清净是法尔本来如是的，是法尔本来如是的。但是呢，就是为了各类为了度各类的众生，所以说呢，它就在各类众生的眼中，它实现的就各个有不同的地方，各个有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佛又鼓励舍利佛，鼓励舍利佛，就是说的是去除这些差别分别妄想，去除这些分别妄想，应该就是说的净其心，若心净就见到，就会见到就是说的真正的就是功德庄严的佛土，真正功德庄严的佛土。后面呢，就是大家听到了这之后，都得到了无生法忍啊，等等等等的。所以说这一品它的关键就是说的是心净。心净则国土净，就是这个心净则国土净，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对这个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再说说，没有的话我们就学第二品。那我们接着学习下一个了，看看啊，看看应该怎么贴。第二品挺短的，我们先贴一下经文，大概的翻译翻译，然后再仔细的学习吧。看看谁有，没有的话我来贴。
我贴吧。
对，断开了是啥意思啊？断开了是啥意思啊？啊，断开了啊。没事没事，我有，你看我这个，这个贴我这个。先说一个大概，就是维摩诘所说方便品第二，方便品第二这个地方就开始介绍维摩诘了，先介绍维摩诘何许人也，怎么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说维摩诘这一次示现的是什么呢？这一次示现的就是身有疾病，然后呢，大家就来看望他，维摩诘就趁着大家来看望他，就是说的鼓励大家，就是说的要知道这些东西是无常的，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是梦幻泡影，鼓励大家说是无常梦幻泡影，然后呢，鼓励大家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本来是就是说的是生病，人家大家担心他的病去看他，然后呢，他借此因缘，为探望他，看望他病的人说法，然后令无数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第二段说的是这个，这是这个。第三段是好玩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经啊，最有意思的就是说的是第三个跟第四，因为维摩诘啊，他是辩才无碍，他要是辩过外道啊魔啊也就罢了，他辩那些就是说我们就是觉得很好的人，他把他都给辩倒了，大家看着有一种特痛快幸灾乐祸的感觉，是吧？这是很难的，那是第三品和第四品啊，就是说佛的那些弟子，就是那些里面各种的有一些小漏洞啊被他抓住去辩了，还有就是第五个就是菩萨，就是第四品的这个菩萨，包括弥勒菩萨呀，这些就是说的维摩诘也有变，就是第三品跟第四品他们是好玩的。第二品中主要就是说的是这个他生病了，就是他维摩诘是何许人也，然后他生病了，然后大家去看他，他急着大家去看他这个因缘，然后让大家就是知道这些东西是苦无常幻化，然后让大家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第二段讲的就是这个。第二品讲的就是这个，那我们现在从刚开始的时候再看看吧，先大概的解释一遍，然后我们细细的再过。尔时，瞥离大乘中有长者名维摩诘以供养。现在开始就是维摩诘登场了，介绍这个维摩诘。维摩诘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深知得本得无生忍。那个要不然那个谁赵丽萍，你听你分段的吧，先反正大意已经说完了，就听你分段的就行。 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深知善本，得无生忍，辩才无碍，游戏神通，逮住总持，或无所谓，降魔劳怨，入身法门，善于制度，通达方便，大愿成就，明了众生心之所需，又能分别诸根利钝，久于佛道，心已纯熟，决定大乘，住有所作，能善思量，诸佛威仪，心如大海，诸佛皆资皆。诸佛自皆，这里结束没有？我看看啊。诸佛自皆弟子什么什么所敬，可以吧？先到这儿吧，先到这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先到这儿就行，先到这儿。弟子是凡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具撇离，资财无量，摄助贫民。下面的这一段的，就是说，就一直到就是说的诸佛子接的这个地方啊，说的是他的内政，说的是内政。看看这些言语的描述，就是很就是跟其他的佛经很有一致之处，跟其他的佛经很有一致。等到这个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具撇离，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其他佛经所没有的，只有维摩诘这儿独有的。咱先看看上面这个，就是说撇离中啊，这个大乘啊，前面说过撇离这个乘中，这个里面啊，就是这居在这里头的，这里头就是人聚集比较多的这个地方，所以叫撇离大乘。这里头有一个长者，他叫维摩诘，他是什么特点呢？先说说他这个后面呢，就是按照鸠摩罗什介绍，就是说的是他那个他就是有什么样的长处，原因在什么地方？先说原因就是说已经供养无量诸佛，深知善本，得无生忍，这是原因，原因是在这儿。所以呢，他怎么样啊？他就是这个辩才无碍，游戏神通，逮住总持啊，就是有后面的这些，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再看一遍，再粗通一遍。这个就是说的是供养诸佛，深知善本，得无生忍，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过去久远以来就供养诸佛，就是说的是善根深厚的这个善根呐、啊，还说这个善。并不是就是善恶的那个世间的那个善，就佛教里面的这个善是说的是和佛法的大乘意的相通和大乘意的相契，他就是在这一块他9999就已经相契了，所以他证得了无生忍。证得无生忍他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先说的就是说辩才无碍，就是说的是维摩诘的特点，辩才无碍。这个辩才无碍当然是跟他的这个智慧无碍是相联系的，如果不能智慧无碍，肯定不可能辩才无碍。后面这个游戏神通呢，游戏神通跟辩才无碍也没有区别。有的时候在古时候，按照就是鸠摩罗什的说，然后他就说这个老天爷现在在就是说的是他在跟阿修罗之间在举行一场战争，然后外道就是问你凭什么这么说呀，你有什么证据啊，然后他就会现，果然呢大家就听到那种的兵戈之声啊，然后现到了看到了那种的厮杀之声啊之类的，就是能够听到，就是说他能够有这种神通能够辅助，让他的辩才更容易得到信受。逮住总持，逮就是说的是道啊，或者说是得道啊，得住总持就是陀罗尼。当然了，还有其他的详细的解释，就是说的是住陀罗尼密门，都知道，这是我的理解，或就是没有任何可惧畏的，然后呢，就是说的没有任何的怨，就是说的这个怨是怎么来的？怨就是说的是有我，有人，有我，所以就有魔，有魔就什么叫做魔啊？魔就是说的是你有了自己的主意，这个魔就让你跟这自己的主意相违背，你就痛苦啊，然后你就生劳生怨啊，这叫降魔劳怨。入身法门，善于制度，通达方便，大愿成就，这个也没啥太多的解释。就是说的是他这个通达一切方便，然后他的这个大愿早已就已经成就了他的这个最开始的那个愿，明了知道这大家心是什么样的。他不仅就是说的是有这个无碍的智慧，辩才无碍，而且呢他知道大家的心是什么样的。你就是刚一说话他就知道，哦，原来你的心思是这样，你的心思是那样，这就叫做明 明了众生心之所需，然后呢他还能够分别这个人的根器那个人的根器，这些他都能够分别，这个地方上不一定是逗号了，实际上又能分别出应该是分号。然后呢他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在这个久于佛道心已纯熟，就是他在这里面已经就这个地方有点像什么元音老人说的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啊，生处转熟，熟处转生，他就是该熟的地方他很熟了，心已纯熟，这个书虽然是贤书的书，你当成熟理解，我认为也是无可厚非的啊。决定大成就是在大成这个地方上绝对不动摇，就是在究竟义这个地方上，它是不会在落到两边里的，不会有什么渗漏，绝对不会动摇，这就叫做决定大成。因为他这个心智上的这个智慧到这儿了，所以说呢，他所作所为都很得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不会有什么闪失啊，不会有什么闪失啊，很能够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合适，这就叫诸有所作能善思量，然后诸佛威仪心如大海，这个地方都有详细的解释，在这里也不用太多的解释吧，也不用太多的解释吧，大家就是诸佛都称赞他。诸佛都称赞他，他呀虽然是现在居士身，但是他的威仪同佛的威仪一样，同佛的威仪一样，心如大海。我们经常说增加心量，增加心量，心像大海一样深广啊，像大海一样深广清净，能够就是载住宝藏，这就叫海，海的特异啊，鸠摩罗什啊，就跟这个僧肇都有解释啊，都有解释。诸佛威仪，其实佛的威仪是什么呀？我看到这儿我就想到了那一个公案。那个七佛威仪，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七佛的这个就是说的是，阿难说的是七佛有什么威仪啊，就是说的是那个要有这个威仪啊，阿难也想学啊，阿难也想学，阿难就是他本来就喜欢佛的威仪，他还想不仅想学佛的威仪，还想学七佛的威仪，他就问，那就是想学一下，问释迦牟尼佛，那七佛的威仪是什么呀？就是说佛说确实是有的，我现在好好教你啊，阿难你听好了啊。然后他叫了一声阿难，阿难说哎，然后他说你还不托钵化缘去。有一个这个我记得是，我看看啊，找一找，五灯会员里面，五灯会员持钵或者是那个无门关里面，这就是佛的威仪。如果有谁的话能打出来，我没在这儿。你是在电脑上不？这是说的是内政这儿啊，内政这儿，诸佛所赞叹，诸佛所赞叹。然后弟子啊，这是诸佛赞叹之后，剩下来的那些人物是啥人物啊？弟子啊，帝释啊，梵天啊，还有这个世间的这些什么什么的这些人啊，世间啊都很敬仰他。稍等啊，我马上就打出来了。是不是我的信号不好？对对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佛一世尊一日吃阿难施，时时将至，汝当入城持钵。阿难应诺，世尊曰：汝既持钵，须依过去七佛仪式。阿难便问：如何是过去七佛仪式？佛世尊召阿难，阿难应诺，世尊曰：持钵去，持钵去，跟我讲的有点出入，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持钵的时候啊，要有这个威仪啊，要有威仪啊，要有仪式啊，不过要有七佛的仪式啊，七佛的仪式啊，就是说跟威仪有点一样的意思，有点一样的意思，要具威仪啊，就是沙门啊，出门在外，尤其是托钵的时候要具威仪。咱现在要是去那些小乘的地方看一看呢、啊，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些小乘的国家，他出门就是托钵化缘的时候非常注意这个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儿，因为就是说的是，表面上看他是就是在行乞，实际上的话他是在示现一种沙门行，所以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很大，穿就是服装，然后队列整齐，然后怎么样持钵，他的有一套，就是现在他还是很重视这个，就是在小乘的东南亚那些地方还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持钵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是不好听的是出门行乞，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你一个沙门，正好是展现你威仪的时候，所以你展现这种威仪的时候，你还要不仅要展现这个，还要把这个佛的威仪通过你沙门给展现出来啊。所以阿难就说了，那如何是七佛仪式啊，如何是七佛仪式，世尊是就呼唤阿难，阿难哎，世尊说持钵去啊， 如何是七佛七佛仪式？七佛仪式就在这儿。所以说啊，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这就是佛的威仪。就是这一段，这一段完了，然后再从弟子，凡世诸所敬，从这儿开始再往下贴吧。弟子凡世，弟子是凡世诸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具撇离，资财无量，摄住贫民，奉戒呀，你咋分得这么细啊？没事没事，挺好的。奉戒清净，摄住毁尽，以忍调行，摄住恚怒，以大精进，摄住懈怠，一心禅寂，摄住乱意，以决定慧，摄住无智，一二三四五六，这就是六度啊，六度。布施持戒，这个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六个呢，相对于是六度的这个好是干什么呀？它不是就平白无故的弄，它是为了克服那个糟糕的那些地方，就是或者说是就是说的是为了什么呀？为了就是摄受那些糟糕的众生，所以有这六度。如果没有这些糟糕的众生，没有这些糟糕的心态，那个六度也可以搁置在一边。这是更详细的解释的六度，前面的那一个后面都对应后面一个，它都是就像是应病于药似的，有这个病了就有这个药。这个贫民它相对于的这个药就是布施，也就是说的以度人故，以善方便。他呢就是说的是为了他为这周围的人所敬，他为了度人方便的话呢，他就待在人多的地儿。这个不一样，因为啥呢？沙门啊，他就是说的是一般的出家的那些沙门，他就没有一个就是说居僻野里。注意看，如果是就是随着佛学，就是学的那些沙门，就是他是跟随着佛住在哪儿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大树底下吧，就是说的是日中一时，就是说的日下一宿都是就是这样的，树下一宿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没有说就是说的是就是在世间热闹的地方啊，在世间热闹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这个维摩诘他现的是居士身，他这个地方就有特点了，就是说住在专找人的。专找人多的地方扎堆儿，哪人多的去哪儿去住，专扎堆在人多的地方，专门扎堆在人多的地方，所以叫以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他的一个就是说的是这种特点，在其他的佛经里面很少。你看到哪一个就是说的专门找人多的地方，在那扎人扎堆多的地方在那居住的，很少，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心中心它也有这个特点，心中心它并不就是说的是离世所居，心中心并不离世所居。相反，我们每一次就是说的找这个灌顶啊，还有其他的地儿啊什么的，都尽量的找那方便的地儿。首先要交通方便，绝不找一个就是说的世外桃源似的那种的，那地方人家去，有的人没钱，他去起来不方便。尽量找那四通八达，可能外头嘈杂的很，但是它方便。就找这种地儿多啊，找这种的这个东西，我是有经验的。是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你考虑到这个问题，这可清净鸟语花香，人家去一趟难的要死，碰到下一场大雨，啥都刮湿了。你们这一说，把我的思路给打断了，忘了前面的还要说啥了。这是欲度人以善方便。哎呀，别不好这样，不好那个道场是心，这些地方都是临时的，这些地方是临时的，都是临时的。考虑这个考虑的，每一次都先考虑这个，每一次都先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的是欲度人故，其实啊，就是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啊，就是佛陀降生的话，他每一次降生，他都是不是娑婆世界的中央吗？但是呢，他在尼泊尔实际上呢，他也属于大印度的范畴。这个大印度也好，还是大中国也好，它的特点都有一个啥特点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多。这个以前是在大印度就是人口就比较密集。现在你看看那印度呢，那人口比较密集。后来就是说是佛法就是东渐，就是到了我们这儿了，就是说的是那是后面了，但我们这儿的人口还是多。人口多的地儿，就人口多的地儿是佛法不知道咋回事，是容易兴旺啊还是咋回事啊， 不知道这一块是不是有点这个特点？那个人口稀拉的稀拉的那种地方的话，你就像那西方那种地方，那佛法很难兴旺，就是很奇怪，这么多年了，这么几千年了都是这样的，道师兄再贴一遍，再贴一遍，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那个的。弟子就是以度人故，以善方便具撇离，这个就说完了。后面说的这个就是六度的这个六度的，它就是用来就是布施无量啊，就是为了干什么？为了就是说摄受那些贫民啊，那些贫民很需要啊，很需要这些钱，所以他就布施给他们。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些就是说的毁啊，还有一些就是专门犯这个禁忌的呀。犯这个违逆的呀，就是为了摄受那些行为，他就持戒清净，持戒清净；为了摄受那些嗔怒啊，他就是以就是以忍调行，就是看到他就是很柔和，很善于忍受，很善于忍受，这是以这个忍来调和什么呀？调和那种嗔怒的，调和那种恚怒的。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还有那种懒呢，懈怠呀、啊、什么的，就是他这种的，所以他以大精进来摄受那些懈怠，以这个那些乱啊，心里头乱乱的，他一心禅寂来摄受那些乱，以这个还有的就是智慧的，就是那些人呢、啊，就是没有智慧，就是邪啊，一个是邪啊，还有一个是愚痴啊，他就是以决定慧摄住无智。决定慧还是指的是大乘慧，啥是决定慧啊？如何是圣地第一义，阔然无生，这就是决定慧。这个地方上是永远不动摇的，所以叫决定慧，摄住无止。这是从这儿开始，就是说的是维摩诘所行了。上面贴的那些诸佛所赞叹的，是说的是他的内证，是说的是他的内证。他呀，由于无量劫来久远以来怎么怎么样，执重德本，供养无量诸佛。然后呢，他所证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有大方便啊，然后这个久于佛道啊，决定大乘啊。那一段是说的是他的内证，这一段说的是他的所行。后面还可以再接着贴。对，这一段是好玩的地儿，这一段是好玩的地儿。虽为白衣凤池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着三界，是有妻子常修梵行，梵行是现有眷属常要远离，虽服饱食而以向好延伸，虽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若至博弈细处，则以度人受助义道，不毁正信，虽明示典常要佛法。随时点常要佛法，这后面还有没有了？这一段就说是更具有这个维摩诘居士的这个独特性了。先说这儿吧，后面的还有好多。对，后面的这个一切见境为供养终罪，执持正法，摄助长幼，一切智生邪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游住四衢，饶益众生，入至正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住学堂，又开同盟，入住邻舍，施于之过，入住九寺，能立其志。先到这儿吧，先到这个里头很多，这里头很多，若债长子，后面的就不用了，先到前面的，就这一段是他的所行，这一段是其他的经典所没有的，特别具有独特性的。如果我们要是就是说按照这个赵师兄的这个贴的这个来看，我们一般的人只看到了后面，没看到了前面。咱们学佛的人也是的，都有后面，没有前面，看不到前面。就是说的是，咱们后面说的是啥呢？不着三界，常修梵行，常要远离这个禅悦为味，不毁正法，常要佛法什么什么的。就是说，我们都看到的是后面的，没看到他前面的。他这个前面跟后面是同时的。本质上是后面，但是前面现的都是世俗之相，就这一点，就是说的是就难得了。这一点要看起来呀，完全的做到是很难很难的。只有一种可能性的话，就是什么呀？你就是你的见地非常非常的正，你才能够两边没有 没有这种矛盾。如果你的见地不正，我觉得是这个地方是，就是你能达到一条两条都很难，都很难。还是要见地正，见地正才有可能，就是这住相都这么圆满，住相都这么圆满。就是说的是，他看起来的就是现的相跟他的本质的心形，按照世间人来说的话，那就是截然相反的两面。你看，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白衣就是白衣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这个白衣跟那个出家人的区别，就是出家人他是视线的是梵行，是清净行，白衣呢他是就是说的是在家人，就是说的他天天的为了生计啊，为了什么什么都做呀，什么什么的。再说就是就这么说吧，咱经常刚开始学佛都知道，哎呀，这个地方是个大染缸啊，大缸啊，但是他就是在这个大染缸里面，现世的是大染缸里头的其中的一个样子的，但是他实际上的本质上是奉着是清净的律行的，清净的律行。什么叫做清净的律行呢？清净的律行就是不着染净，不着染净，这个地方上是清净律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就是他不着染净，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不着三界，不着三界，三界就是说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个全部沾边。但是他实际上现的是啥相啊？就是他外现的是啥相啊？外现的是一个就是住在一个家里，有家庭啊，有家庭啊，有家庭，就是有房子，有这个有物件，有房子，有物件，还有。有眷属，这就是家庭啊，这就是家庭，家庭的几个要素啊。虽然住在家庭里头，但是他不着三界，就是这两个来回看，你看先看前面，再看后面，再看后面，再看前面，哪一个都可有意思，就这些。他也是常修梵行的，常修梵行，但是他给大家看的这个像，他是室友妻子的，你看看。所以说就是说多适合修心中心的呀，就是这一点，就是说的很关键的这一点，就是说的是到底应该是结婚啊不结婚啊，这个事儿成了一个可大可大可大的事儿了。实际上到后来呀，就修了心中心呢，他也懒了，就是说的是不那个的话，也就是说的是原来是啥样就维持啥样了，这样的居多，这样的居多。修完了心中心就是特别想要结婚的人并不是特别的多，并不是特别的多。等修完了心中心特别想要离婚的人那就更少，那都太反常了，你何必呢？更没有必要，更没有必要，不在这个上，不在这个上。就是说至少吧，咱们应该怎么样啊，咱们就是说的是在称颂一个人他的到底修持怎么样的话，不应该怎么样啊，不应该看他是否是白衣还是不是白衣，不应该看他是否是居家还是不是居家，不应该看他是否有妻子还是不是有妻子，对不对？至少咱能学到这一点也不错了。凑合过吧，莫等一出。你们这说的都比我强，都比我强，凑合过吧。哎呀，就说我们呢，从我们心中心的角度来说的话，至少你别羡慕那些不穿白衣的，你别羡慕那些不居家的，你别羡慕那些没有妻子的，你只要能够做到别羡慕他们三个，别羡慕这几个，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看看多少人还在那着那个清净相啊，还在那着这个清净相啊，一味的着那个清净相，追求那个清净相，根本都不考虑他们说的是什么法，看到一个沙门都奔过去了。都不考虑他说的法，咱们是依法不依人的，多少个人都被拐带走了。这说这些没有用，因为被拐带走的早都被拐带走，他不会在这听的，在这听的都是不被拐带走的。你到周围去看看，就新中心这一种的人也大多也很常见，常见的很，常见的很。现有眷属。长远，他明明说的法都不符合祖师说的，就因为现了一个出家相，你就奔着他去了。其实说的是这个。哎呀，那就不说了，这就不说了。我们不是就是说我们不行的人多了，他们算老几？这都不说了，就不说了。我是说，就是说的是对，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你修心中心了，你这样绕这些弯儿，你太可惜了。这是说的是这个现有眷属常要远离，眷属就是比如说是孩子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啊，亲戚啊等等等等，这些叫家眷眷属，一个就是说的一个连带一个，一个连带一个，它有连带的这一类的家眷啊，就是现有眷属，这个 虽处居家不着三界，刚才说到第三个是室友妻子常修梵行。梵行是什么呀？梵行是清净之行，梵行是清净之行啊，清净之行，清净之行。实际上这个梵啊，它指的是什么呀？大梵天王，大家记得不？梵天那个天道的，就是说的是梵天以上的，它就不是在欲界天了，它不是在欲界天，它就是离欲了，离欲了。就是这个地方是说的是两个相反的，一个是世间有妻子的，就是说人家不说你没有欲哪来的妻子啊，对吧？但是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是离欲的，本质上是离欲的，本质上是离欲的，是这个常修梵行，常修梵行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常修梵行，常修梵行是说的是正好相反的两个，正好相反的两个，正好相反的两个，不一定就是真的，就是说的是你着一个，你就是现有人家一般的梵行是什么？梵行就是离开这些，离开这些就是妻子啊什么的，远离啊，远离这些，那个叫梵行。所以他说的这个梵行，常修的梵行，还是指的是清净不着，心的清净不着，心的清净不着，这个叫，要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是室友妻子了。这是这一个。还有第四个，现有眷属，眷属刚才不是说了吗？孩子啊这一类的东西常要远离啊，常要远离。虽然有孩子什么的，虽然有孩子什么的，但是他的心里头知道这不过是因缘而已的，他心里清楚得很，心里清楚得很，常要远离。知道这些不过是一世的因缘，不会被这个亲属啊，就是像血浓于水这种东西给他连带着，把他给连带的，就是说的失去了，是失魂落魄的，就是连带着跟着那个孩子操心走了啊。常要远离，他清楚的很，他们是一期的因缘视线，是这个。再看后面的，虽福宝饰而以相好延伸。这个地方的相好啊，这个好像是鸠摩罗什还是僧肇，他在这里有解释的，有解释的，就是这个相好是指的是内相好，而以内相好延伸，就是说他穿戴的东西啊，就是都是那种珍稀的宝物啊，都是珍稀的宝物啊。虽然是这样的话，但是呢，他实际上呢是以内心的相好，实际上是以内心的相好来要求自己的，就是他穿戴的东西让别人来看的话。哎呀，这人穿的真是穿的非常的不俗，实际上呢他心里说这些都是垃圾，我就是穿给你们看的而已，就是这个意思。虽富饮食，人家吃他也吃，人家喝他也喝，但是呢他知道最美的是什么呀？最美的是禅悦，最美的是禅悦。禅悦是啥呀？禅悦就是禅的悦是在哪儿？禅的悦就是在于他不因为外界的条件改变而让他高兴，禅悦就是这样的。他的这种的悦是带不走的，是他自己的，他自己可以做主的悦。为什么呀？这个悦是不来不去的，是不是外境条件改变就能改变的？所以这个悦啊，可大呢，可是就是这种悦是就是这种，只有修行人才能体会得到的，世间的人他是体会不到的，世间的人体会不到。就叫虽富饮食而以禅悦为味。后面的这个才好玩，你说说下个棋也需要说一说吗？为啥还要说个下棋啊？就是说佛经里头啥时候跟下棋有过关系啊？就是这个下棋这个博弈这个东西还说不好，还不一定是下棋，还有像那个什么，就像是两彩一赛啊，就那一类的，我们那个禅宗里面经常看到的这个，就是两个都是六啊之类的，两个六点啊那一类的东西的那种掷骰子的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都来了，非常非常奇怪，这佛经里头怎么还能有一个下棋的这个东西，还能有一个下棋的博彩的，就是博。这个博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啥？难听点就是赌博啊，就是赌博啊。为啥就是有这个呢？人他有一个这个特点，有一类的人他就好这个，有一类的人是好那种的，就是说的是其他的那些的，有一类人就是好这个啊，下棋啊博弈啊他也有，难免游戏啊，就是游戏啊这一类的，打牌啊下棋啊就是这一类的，打麻将啊什么什么的，你的太过分的就算了啊，就是小戏吧啊，就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一类的，他也到这儿，就这个是就是说的一般的，就是佛经里头不会写这么细节的地儿，不会写这个，也没有说是博弈是不好，也没有说博弈，当然博弈是不好的，但是佛经就没有看到就是有专门写这个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可见就是维摩诘居士他怎么样啊，他非常非常的活泼，他是
特别活泼的，他是没有爱的，就是他们做什么的话我也就去做什么呀，他这没有爱的，他是没有爱的，那他们去做那个我也去做那个，这些东西太难做了，这哪是我们能做得了的呀，我的天哪，不好做不好做，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一样，有擅长这个的很少，有擅长这个的。原因老人曾经我们新中心在深圳就有一个师兄，他一直不学，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碰见过他，他的一个侄女还是啥的刚开始修，后来也断做了，他见过原因老人，他有原因老人的衣服，后来剪吧剪吧都分人了，就是那个人他是护持原因老人的，他就是为啥护持原因老人呢，就是他特别爱打麻将，一女的也挺有钱的，特别爱打麻将，开一大别克车，那时候很那都是15年前了，那时候修心密的除了我之外剩下的都是穷酸鬼，开一大别克车，然后这个就是呀特别喜欢佩服原因老人，原因老人就是他心中的上师，为什么呢，他说就是因为他特别爱打麻将，然后有一次原因老人就告诉他，就是说他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位置，他打麻将就特别的能挣钱，结果他就是说他觉得他老人说的很对，他就是就按照老人说的做，确实是就是打麻将能赚钱，打麻将赢得多，确实有这个，这是我们深圳的一个那个啥，一个深圳的一个归义的意思是下棋啊，下棋，嗯，长袖泛行要妻子干嘛，明心见性，不再旁观者，最远古的行业，然后就一直打麻将，现在还是打麻将，不学，他不学佛，他不学佛，现在还是爱打麻将，所以跟我们也没啥太多的缘分，也没啥太多的缘分，但是我们一听他说原因老人我们都惊呆了，他没有，他一直没有修，一直没有，这都是对，就是说种了善根了，种了善根了。下棋的这个也是原因老人，他也有过，不说这个，就是原因老人下棋这个，就是原因老人教他这个，我真是我听到我都惊到下巴了，他可神秘的告诉我们的，还是就是说的若知博弈细处，折以度人，人家弄这个博弈一类的，他也弄这个若知博弈细处，就我可见这个维摩诘居士他是很活泼的，非常非常活泼的。后面的那个咱们都知道，后面的这个受诸易道不毁正信的这个呀，这个更不好那个了。你说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那些都是外道啊，你就别沾边儿，他无所谓啊。啊，好啊，你这个外道，你跟我说，好啊好，受就是接受啊，受就是接受啊，就是按照这个地方，就是连那个僧肇都看不下去了。僧肇解释说，哎，这个受就是受学啊，就是接学习的意思啊，就是他也学习诸外道，学习诸外道。实际上他用的并不是学诸外道，而是用的是受诸外道，就是接受。就这么说吧，这个受诸外道是外现的相，他们这样，我也就是这样，他们是这样的话，但是实际上他的正心并没有毁，他这样的话，他通过这样的话，他知道他们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他好能够把他们在就是说的用这个正法，再用方便的语啊，用方便理把它转出来，这都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受诸易道不毁正性，这都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我们一听都看到是外道的，都蹦个是八丈远，哎呀，就是赶快离他远点，生怕就是别毁了自己。这都不是我们能做得了的。虽明试点常要佛法，试点的那个情况他都知道，但是呢，就是世间的人他精进于试点，精进于文化，精进于这个法律，精进于对错，精进于科学，精进于发明创造，但是呢，他就是说的是他表面上的好像是也能够跟人家看起来也不奇怪，但实际上他的本质是常要佛法。就这么说吧，这个人太吃得开了，他是在佛界俗界都非常非常吃得开呀。前面的把那个逗号以前看，哎呀，那在俗界吃得开得很，把后面的把那个逗号后面的那些把前面的盖住，一看后面的这些，你用手盖住，你看，哎呀，这在佛教里头吃得开得很，他是怎么做得到吃得开的呢？我们现在修完了是两个都吃不开，看着那些俗人看着是特不顺眼，看着那些着佛像的人也看着不顺眼，都不顺眼，修完了修成了四不像，真香了。虽明试点常要佛法，这是这个完了，再看看下一段吧。那可不是说的太对，我就是这毛病啊，可不是吗？所以我说的对啊，我这是说我自己呢。一切渐进为供养中罪， 支持正法，摄助长幼一些。后来你只好去适应他，就是看着他也顺眼了，看着他也顺眼了。后来你只好去适应他。刚开始是看着这就是世间人看着可不顺眼，看着佛法的那些也可不顺眼呀，那些那执着的呀受不了。一切渐进为供养中罪，执持正法，摄助长幼，一切智生邪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游住四渠，饶益众生，入智正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住学堂，又开同盟，入住隐舍，是欲之过，入住九寺，能立其志。这就是说的这个地方啊，上面说的就是说的是他现的这些相，后面的这些就是他主动的了，他主动的了，就是说的是现了这些世间的相，是说的是以现为多，后面的是说入的居多，入的居多，入的居多，就是他以主动的都有这些什么什么样的行为，什么什么样的行为，一切渐进为供养中罪，就是说他因为上面说的这个一切渐进为供养中罪，跟上面的可以相匹配，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呢，他就是说的是，就是外道的人也见着他净，俗人见着他也净，那个佛教的人见着他也净，那可不就是一切渐进吗？为供养中罪吗？嗯，后面的这些的，这就是说的是，就是世间的这些表现，世间的这些表现，这个表现呢，我就想到了，就是说的是，整体的这些，就有点像啥呀？二祖说的那个论语了，有点像论语了，但是它比论语要广阔的多。论语这个无论怎么样的，咱老实的说，还是有建立的、建功立业的这样的一种的志向，这样一种的心愿和这样一种的喜悦在，但是这里面他没有，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有点似了，为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为了拯救这个众生吧，就是说的这叫他们说的叫什么什么呢，是的，为天地立命，为什么生民立命啊什么的什么的，就是这些为生民立命啊，就是那一类的说法，那个叫什么来着，形容那个论语的叫什么，我记得有一句是为生民立命，就是说这个有点这样的一种的，就是啥呢，支持正法，摄助长幼，支持正法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就是需要有人来秉公啊，比如说是你争了你家的牛吃了我家的草啊，这个你盖的房子越过了我的界啊等等的，这都需要有一个公正的人啊，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绝，为万世堪待开太平，对，是的，众生本自解脱，我们不解脱，嗯，对。这个地方的言辞用的，这个地方的言辞用的，嗯，我们再看美的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支持正法，摄助长幼，就是说的秉持公正的那样的去解决一类任何也就是公正的秉持这个秉持着公正，然后呢去解决那些诉讼啊，解决争论啊等等等等的，用这个然后让这个长啊幼啊都很服气。这个一切智生邪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一切的这个一切的智生邪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就是说的智生那个法华经里面就有嘛，就是说的是一切智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智生是什么意思啊？智生就是说能够让他去，就是说的是能够让他去生活的，他要生活就要料理一些生活上的事儿。生活上的事是什么？柴米油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这些。就是说你有这些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你才能够把生活给料理好。把生活料理好了，你才能够来学佛法呀，就是说你就是说的能够就是吃了喝了有地方，也就是吃吧吃了不饿着啊，不生病啊，不是说不生病，就是说你能够活着吧，你能够活着你才能够学佛法呀，怎么样让你活着呀，让你活着的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有一些手段，就是工作，就是简单来说智生就是工作，公社工作，这个邪偶就是说的是虽然是在这个里面啊，就是 是伴着这些做生意的事儿，就是说的是做生意的这些产业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它很和谐，它很和谐。虽获俗利，不宜喜悦。这个地方说的实际上是两个，说的是两个。先说这个智生，就是虽然是挣着钱，但是呢，他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这么说吧，双赢，不是说的我把你搞死，然后我挣钱了，不是的。他做生意就是说双赢啊，双赢，这就是邪偶，邪偶就是这个意思。虽获俗利，不宜喜，人家就是以挣钱为目的，他挣这个钱就是人家显示挣钱，他也显示挣钱，但是实际上他并不以挣钱的喜为喜，他并不以挣钱的喜为喜，这就是一切之生，邪偶虽获俗利，不宜喜悦。游住四渠，饶益众生。这个渠就是说要道啊，要道啊，就是说的，就是四渠，就是相当于吧，我理解就是相当于十字路口啊一类的，就是最关键的那些要道，他专门找那个人多的那个要道的那个地方上，在那儿来回的溜达，在那儿来回的溜达，在那儿饶益众生。为啥？那个地方众生都往那个地方去啊，所以说他在那个地方上溜达，饶益众生，入智正法，救护一切。这个入智正法跟上面的这个秉持正法，这个有点类似，有点类似，这个地方说的是治理，治理就有点像什么，我们现在说的法治社会，就是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有点像这个了，这叫入智正法。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正法也可能是指的是，就是说这是那种，就是说的是就是智生产业那一类的，就是那一类的，就是说的有一类的产业，它本身就是属于是正法一类的。你比如说就是像法官啊，检察呀、啊，警察呀、啊，就是这一类的，律师啊这一类的啊，就是在这一类的，这都属于是这种行业的，都属于是入职正法啊，就属于是正法。入职正法，救护一切，像医生啊这一类的也是正法，就是在佛教里面的这个正法，我记得含义是，就是说的是那个比这个就是秉公执法的这个公正执法的这个正法还要广阔。我记得是医生这一类的也属于是就是正法，就是这一类的救护一切啊，所以说入职正法救护一切，不一定的，不一定是当官，也可以说吧，也可以说是当官，公务员。我觉得那个执持政法有点像公务员，执持政法是摄助长幼，那个有点像公务员。入制政法的这个政啊，到底是哪个政啊？你这个政那个时候古时候有这个政吗？我看看是这个政啊还是那个政啊？我这个顶上显的是，是入制政法啊，是入制政法啊。对呀、啊，对呀、啊，到底是哪个政不知道。那要是看哪个政了，如果是这正确的政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有可能是指的是那些正当的行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政治的政的话，那就可能是指的是就是治理，就是说的是公共事务的治理，这两个都可以，很有可能是政治的政。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有过一个政，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政，那很有可能是政治的政。总而言之吧，我想大意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入治政法，救护一切。然后呢，入讲论处，导以大成。那个古时候啊，古时候的他们的那种的地方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就这么说吧，有点像我们那春秋时候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一样，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大家呢都可以有自己的讲堂，然后都可以讲，看看谁讲的对，然后还可以辩论啊。他们就是这样的，用这样的方式辩论的时候还要敲鼓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公开的举行辩论胜了的人呢，那他肯定就更容易让人信服，他的来跟他学的就更多呀，败了的人就是他就得以辩论胜的为师来学，就是那时候的印度以前就有这样的一种的特点，那他们都那种的开住法堂讲啊，所以说这个维摩诘他也到这里来，他也就是这样，他们都这样讲啊辩论啊什么什么的，他也就是也去这种地方来，不是说哎呀我不弄这个，我不搞这个，我不跟你们为伍，我不那个什么什么的，他就去这几个的，这里面的这几个就是后面的这六个入啊，就是这个入字算是难为死人了、啊。 我们一般都是说的是攀缘，不随缘不攀缘，我们就是说的这个入这儿，这个地方就不好做。实际上啊，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啊？没有这个入，没有这个入和不入，也谈不上攀缘不攀缘了。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活泼的，这种活泼不是我们的这种的能做得了的。我们做的就是你做最多做到一个两个，它这个入字儿，这里面的最妙的，我觉得是这个入字儿，因为我们就是说的是随缘不攀缘，我们说的是随缘不攀缘，不会说的就是说有一个前面的这个，有一个前面的这个入。一般说人家让咱入咱入，人家不让咱入咱都不去，就说我吧，从来就不在那个圈子里头，哪什么圈子都不在。自从学了佛之后，远离了这个一切的佛教圈啊，以及这些什么什么的那等等。说是佛教圈，很多很多呢都是很明显的那种外道，很明显的外道。学了之后都跟他们学了心中心之后，跟他们隔绝的都隔绝了的，哎呀，隔绝的太多了都。这是说的入讲论述导引大乘，到了那个地方呢，就是说的是有缘的人，他就用大乘佛法来开导他们，大乘佛法来开导他们。还有呢，就是去学堂，去学堂去这个幼开同盟，这个幼啊，就是循循善诱的诱，循循善诱的诱，它不是说的是诱骗的诱，诱哄的诱，它是启发的意思，启发呀，启发他，启发他，幼开同盟就是启发，开导，启发，开导，就是说的是他去了学校，他也做这个呀，也去啊，去到了学校去看到小孩就启发呀，开导他，让他去有这些智慧，让他有这些能够逐渐逐渐的，就是说的是从那个懵懂无知那儿逐渐逐渐的智慧逐渐的开，智慧逐渐的展开啊，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入住隐舍施欲之过，就是说的是那个隐舍就是那种就是说的是不好听的来说的话，就是那种妓院啊之类的，入住隐舍施欲之过啊，施欲之过。入住银舍，入住银舍就是说的是他也去妓院的，人家去妓院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在那玩的，就是糊弄他去妓院，就是说这个你看看你这就不好了吧，麻烦了吧，这很不好吧，你看破坏家庭了吧，怎么怎么样吧，就是入住银舍，他到了那里头他去干这个事儿，去干这个事儿，入住银舍施欲之过啊，施欲之过。这个地方好像是鸠摩罗什还讲了一个故事吧，鸠摩罗什还讲了一个故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女的就是说的他身是金色，在印度啊，他们那种形容那个富豪的话，那不是都是这么形容，就是说就是金色就是说的是金色，就是说的是亮黄色啊，可以这么说，黄色但是很亮很亮，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一个妓女，是一个妓女。然后有一个长者子呢，就准备跟这个小姐就进到到小树林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知道了这回事儿，他就半路上把这个女子拦下来了，变成了一个俗衣，变成了一个俗人，变成了一个俗人。俗人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漂亮的宝衣。然后呢，这个小姐一看就动心了，说：“哎呀，这人啊，这个就是。”相貌非常的不凡，衣服啊也这么的就是不俗。然后呢，文殊师利就是说的是看到了他，就说你想要这件衣服吗？你这个你想要这件衣服，我教你啊，我教你有办法，就是你就是说的是你要发菩提心。然后这个女的就问他，什么叫做这个怎么样是能够发菩提心呢？然后他说了，即汝便是啊，你这个身啊就是啊，你这个身当下就是啊，你这个身当下就是啊。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告诉他这个。都是苦啊，空啊，性空啊，就是苦空无常啊什么的，就是文殊师利就给他了一个，就是诱发了他的智慧。后来这个女的就知道了，原来真正的宝啊是这一个，真正的宝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真空妙有的这个真空，这里才是宝。他知道了这一个，然后他就跟着这个长者子到了树林了。到了树林之后，这长者子可高兴了，谁知道这个女的突然的就死了，然后死相很难看很难看，把这个长者子吓得万死，生了大恐怖。到了佛那儿，佛就给他说了这个苦空无常，然后这个长者子他也发心来学佛了，就是有这样一个鸠摩罗什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讲烦恼即菩提那部经的故事。复佛外道现在很多，是啊，很多，哪里有外道内道，哎呀，也不妨说说复佛外道，也不妨说说，就是说复佛外道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打着佛教的旗号呀，这都邪得要死，那知见实在是没办法，这一类的烦恼即菩提那部经的故事，不知道啊，见性正道，不见性外道。
这是说入住银舍是欲之过啊，入住酒肆能利其志，这个酒啊能够就是说的是解其志，能够那酒是解其志啊，酒是解其志的，能够让他这个放逸麻醉啊，让他放逸，让他麻醉，让他就是说的耽搁于就是眼下的这种的懒惰。酒是这个，所以说的他入住酒肆，让他醒醒吧，醒醒吧，别再靠这个酒来麻醉自己了。你看，我有这个，我现在流行一句话，这个什么，我有一壶酒，足以为什么什么人生啊之类的，就这一类的话，就是说他对着他对着这个很多人对着这个人生啊，他知道人生这么多不如意，这么多苦恼，他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志向，他也没有志向出离，他也知道自己战胜不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只好用酒来安慰自己，用酒来安慰自己，他就是没有志了，所以说入住酒肆能立其志。这是说的是上一段说的是维摩诘的这个，说的是维摩诘的视线的外现的样子和内心的这个所证。然后呢，这一段呢，一切渐进为供养中罪，支持正法，摄住长幼的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维摩诘，就是说在世间所视线的这个样子。这个说的这个世间的这个，这就更详细了。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能说到这儿的也是我看到的经少不多，就是只有这个能够说到这儿，能说到这么详细的这个地方上。这些地方上呢，就是我们只能在相应的就是其他的世间的经典上看到过，就谈不上这个，就是说入支正法啊，如何执正法啊，如何去讲论呢、啊、如何学堂开导学盟学徒啊，就是这样的一类的，如何鼓励他们，就是说的是不要有淫之过，不要就是耽于饮酒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在佛经里面都很少。不是金刚钻不敢揽其瓷器活，是，接着再往下贴吧。还有没有了？赵师兄呢？贴了没有？没有，啥也看不着。贴了几次了吧？你一直看不着。哎呀，这又哪儿出毛病了？这一段话说的好得很呐、啊，有啥问题啊？没有没有，若在长者中尊未说圣法，若在居士中尊断其贪着。对对对啊，这个能看到了啊，这个能看到了。若在长者中尊未说圣法，若在居士中尊断其贪着，若在刹利教以忍辱。你看看往这下面看就知道了，这地方上的就是说的他有一个道道，这是啥道道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就比这么说吧，刹利的特点是什么？好斗啊，受不了气啊。所以说啊，在刹利里头教给他们呢，要忍辱。同样的呢，就是说居士他的特点，他在智生产业中滚着他就贪了呀，他容易犯的就是贪这个毛病啊。所以说他给居士，这个居士啊，就是说的是按照这个僧肇的解释，一般的来说就是还是有点钱的，还不是说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说的居士，就是指的信仰佛教的这些俗人。实际上的这个居士他有能够称呼为士的，他多少有点资财的，多少有点就是说的是就是生活上有点优越性的，这个才叫士啊。他是这个居士，他是这个居士，居士中他们的特点就是什么啊？贪财啊。所以说呢，这个长者中尊未说圣法是啥意思啊？长者他的就是求一个最圣，求一个最受人尊重，求一个最圣人爱戴，求一个这最受人尊重，求一个最圣人最受人爱戴，最受人爱戴，要想要最尊重的，还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更就是尊重的。他不是最长的，他也不是最权威的，还有一个比他更权威的，这就叫圣法。圣法就相当于什么？这有点像圣地第一义的那个圣。而长者求的这个呢，就是他求的还是叫做什么呢？还是叫做还不是究竟义，还不是究竟的。长者的就是这么说吧，第一个是给求名的人告诉他，就是说的是别求这个名，这个求利的人告诉他别这么贪啊，求名的人别告诉他别那么去好胜，求利的人告诉他别那么贪，好斗的人告诉他要忍辱。
就是这三条就是这个意思，在查理查理查理琼斯那个咱们啊，这个婆罗门啊刹利地啊之类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婆罗门就属于是这个印度的几种的里面的是最高的一种了。婆罗门就是说他们的特点就是说的是特别的受人尊重。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多啊，就是他人家要向他请教啊，甚至是心不安稳的时候要去找他呀，就是这么说吧，就相当于那种的最早的那个有无数的，以前的时候没有科学的话，那么有无数的人他就相当于婆罗门。现在有了科学的就成了最厉害的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一有这个病了，我们马上想到了谁呀、啊？钟南山呐、啊，还有一个叫张宏文呐、啊，就想到了他们，就是他们能够解决我们心中的，就是这一类的。现在的时候就叫科学家，古时候的这一类的，他不是掌权的，但是人家都尊重他，有了事就找他请教，这一类的就属于是婆罗门。婆罗门的特点就是因为他懂得多啊，所以说他就会我慢的。你看我懂你不懂啊，我懂你不懂啊。这就是若在婆罗门中尊，求威望说的是那个长者的那个。若在婆罗门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中尊，这个交以正法，交以正法。这个做大臣的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你位高权重啊，你这个权力的权啊，你可涉及到权力的权，你一用不好，那就麻烦了。所以要秉公执法呀，要公正啊。你有了这个权力，你就要公正的去用它。这个权力很害人。所以说你要是有了它，最关键的是你要能够公正啊。若在王子中尊，是以忠孝。虽然将来王位是你的，但是你一定要尊重这个父辈，要尊重父辈，要忠孝啊，不能就是说的是因为王位迟早是你的，就是想着哎呀，这老头子怎么总是不下台呀，就这一类的。若在内官中尊，化正宫女。这个内官呢、啊、内官就是指的就是说的是不是说的是这个宦官啊之类的，这个内官就是指的就是说的是忠臣，就是说的是这个忠臣。化正宫女是什么意思呢？化正宫女的话就是说的是交代就要告诉他就是什么呀，要告诉要叫叫他就是说的是教化那些就是说侍奉这个王臣啊，事后侍奉王子啊国王啊这一类的那些婢女，就叫他们怎么样啊，就是端正自己的言行。若在内官中尊，化正宫女。那这个这样来说的话，这个内官也有就是怎么说呢，也有这种就是说的是宦官的这样的一种的意思在，也有宦官这样的一种的意思在，不是指的是那种就是太监一类的，就是指的是内奉这一类的，内奉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是国王身边的人，这叫内。这叫内，身边的人他就要把国王的身边治理好啊，国王的身边治理好的，这就是要就是说在国王身边有很多婢女啊，要让他们就是正言正行啊，正言正行。若在庶民中尊，令兴福利。那个就是说的是庶民，就是指的是贫民啊，卑贱的民啊，卑贱的，这个卑贱就是福报不够，比较卑贱呀、啊、就是说的是这样一类的，资财不够啊。就是这一类的人就告诉他，那就是说的你夙夜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姻缘，这样一种姻缘。你要是想要那个不甘心自己的贫，那你需要就是说的是多布施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令兴福利，多布施啊，多这个执重德本啊，就是这样一类的，令兴福利。如果你就是这个还是说的是，我觉得是啥呢？若在庶民中尊，令兴福利。这个庶民呢、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代表了多数这样的人，有一些人，这个不是说的是世间人。如果不是世间人的话，初世间人他无所谓富和贫。 他也不会羡慕，穷的也不会羡慕富的，富的也不会轻贱贫的。如果是出世间，他是这样的。像我们肯定不会因为谁穷谁不穷怎么样，这跟这个有啥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说的是世间的，世间的这个特点呢，那么庶民他特点就是缺少福德呀，哪怕这个福德是世间的，他也缺少啊，他也缺少，所以需要，内观，应该是内卷吧？对，内观中的内宫中的女官。是不是皇后？不是王后，不是王后之类的吧？内卷比较好，也行。还没有完呢吧？还没有完呢吧？令心福利，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若在梵天，梵天中尊，回以盛会，回以盛会，就是梵天呢，他是就是说的是，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是就是有妻子的话，是诸梵行，梵行他就是说的是那种的，就是没有污垢的那样的一种的清净，离欲的那样的一种的清净。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执着于这种的清净啊，执着于这种离欲啊，执着于这种清净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回以盛会。盛会是什么？盛会就是出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告诉他，这个也是不究竟的，你就不能耽搁于尘，就是说的是耽着于这样的一种的离欲的这样的一种的清净中啊。还有一种智慧，还有一种智慧是超越了你这种的清净的，还超越了你这种清净的。你这种的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就是因缘到了，你还得堕，你还得堕。所以说回以盛会，回以盛会，梵天中尊回以盛会。若在地世，地世中尊，世现无常。地世的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地世中尊，世现无常。地世他就是执着，他比较执着，比较执着于布施，那个寿命也长。他在这儿就是说的是享乐，无限的享乐也多，无限的享乐也多。他单于享乐，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这些东西啊是无常的，就是再怎么样的话都会消失的，都会消失的。若在护世，护世中尊，护住众生，护住众生。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护世，就是说护持啊，保护啊，护世中尊，护住众生。这个就没什么了，护持中尊，就是他也会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如果是在护世的这个视线的是护世之相，你比如说是像天人里面就有啊，天人里面呢就是说的是持国天王啊、广目天王的这些就是现的是护世之相。那么他要是现了这个相，他就好好的做好他的本领，好好的做好他的本职，诱护众生啊，护住众生，尽量的去保护众生。天龙八部应该不是的，应该是你看一般的就是叫那个广目天王啊什么的，持国天王啊那一类的，那个叫你说的是护持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是属于是护持佛法的，不一样。若在庶民，庶民中尊，这个是在前面的，你就是庶民。当说过别落这个坑，你干嘛要落这个坑？我也是庶民，咱谁不是庶民啊？长者维摩诘以如是无量方便饶益众生，长者维摩诘以如是无量方便饶益众生。他这个地方的文字啊就写这么多，但是我们从文字中啊已经臆测出来，他这个方便确实是太无量了。不要再往下贴急，就先看看这一段，就光前面的这一段，别急着去贴那个下面的，就光前面的这个，实际上方便品里面啊，后面呢就是急的这些说的这些，就是这些就是开示啊这些的，其他的就是佛经上佛也有指示。你看这个身如巨木啊，身如炮啊，身如芭蕉啊这一类的，就这些我们楞伽经里面学的一样。但是最关键的是前面这个维摩诘者何许人也，就这一个确实是就是说的是，我觉得是就是说的是我们学习维摩诘经啊能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你看看跟我们世间做什么事并不相妨碍，但是呢我们平时做的时候怎么总有妨碍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啊，这就是说维摩诘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视线的这些东西，它视线的种种的行为啊，就是说的是本质上的话跟佛法一点妨碍都没有，就是我们自己碰到这儿了之后总是会有各种的妨碍。这个地方上啊需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如果是我觉得啊在修行的
程中，在修行的过程中，首先你不要以外相去判定别人，你至少你先学会这个，你别以那个外相去判定他的修行，你至少你能看到这个，你就说能够知道这一点，也算是你就学了一丁点儿，就说是都是来根据这个行去判断他的这个修行，就是说的说起来还津津乐道的这样的，就是说的是着相了呀，着相了，着的那个相啊，世间人着的是世间相，我们着的是什么相啊？着的是什么相啊？穷相，着的是那个出家相。着的是他的就是这个就是说躲着名利的相，就是这些相也不值得着，也不值得着，你别拿这个来去判断他，要看他开口说什么法，要看他开口说什么法，别拿这些去判断他，要看他开口去说什么法，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做不到维摩诘这些，做不到维摩诘这些，你要知道佛法啊，关键还是修心地的。你要是觉得做这些事儿的话，真的对你的心地有影响的话，那你就可以先不做。就像是刚开始我们修心中心，就是说的是就是总是想要离群所居，总是想要好好的打坐，谁也别来干扰自己，让自己心清净点，好好打坐，好好的学习佛法经论，啥事儿也别找我，就是这样一种的，关起门来，那房子关得紧紧的，谁也不能敲门，就这样的去打坐去修行。就是刚开始是这样的，就是恨不得就是离群所居，就这样的去修。这也是正常的，刚开始没有这个力量，到后来不就好一些了吗？到后来的话，就修着心中心，你就知道了，就是总是躲避是不对的，还是该面对的要面对它。我们不求能够像维摩诘这样能够入这个入那个，还能怎么样？但是至少我们该面对的面对，不能够老躲避世间的因缘，不能老躲避世间的因缘。也就是从这个地方上，我们至少可以学到两点，我觉得是，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你别用外相去判断人家的修行。你就是弄的那些的，就是说的是装了一点什么什么清净样子的人，就让你觉得修行好了。你千万别用这个外相，别被这个外相所骗，哪怕这个外相现的是那种的，就是出家人就是修行人所羡慕的那个相，你也别去那个羡慕。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这些相啊，跟这个实际的修行是不相违背的。即便我们做不到，这些相跟实际的修行也是不相违背的。你就别刻意的去躲避它。刻意的去躲避他，刚开始实在不行，你躲避躲避，就后来总是这么躲避不行，该面对的去面对他，百坐闭关，千坐无关。所以说啊，看维摩诘经啊，对于我们学心中心的，就像我们过了千坐后的，都是有用的呀，能拓宽我们的心量啊。这就是说的是，就是出世间的这些事已经听的就很多了，就是一直在学，一直在学。世间的这些的，那就是说的是，就是还是比较那个的，就是说下棋一类的，比如说我就不会下，根本就，当然不是说故意要学下，不是说故意要学下。我觉得维摩诘的意思不是说故意要，他的意思是在哪儿都可以得到，也就是这么说吧。维摩诘实现的就是心静则国土静。你为啥看彭师兄需要加坐呀？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我们要不要学下面的
经文？就讲到这儿吧。后面的下节课开始。
这就是这两个毛病是我们经常容易犯的毛病。这两个毛病，一个就是说的是前面那一个，就是说的是那种就是说非要看着他现那种清净的梵形象啊，就是说的是喜欢的不得了啊，羡慕的不得了啊，就是那一类的，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爱打麻将，你别打麻将，你戒了他。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这些，总是就是说的躲避来躲避去，总想着躲避他，这也是不好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该面对的就面对他。你有时候爱打麻将，就是说，所以说就是对你们这一类人说的，有时候爱打麻将，不是说你要学维摩诘，我看着维摩诘也现个打麻将的样子来度你，应该这么说。就因为有你这样的，所以维摩诘才不得不现这个博弈相。这是人家在介绍维摩诘，维摩诘自己就不会介绍，说一开口我爱打麻将，他不会说，或者说我会打麻将，他也不会这么说。维摩诘一开口都是说的无上圣圣地第一义，说的都是这些。你看他下面介绍的那个身体，就是说的是身体是如幻如梦如芭蕉什么的那些，那跟那个楞伽经说的那个有什么两样啊？梦中三缺一又打了。
不过现在不大，这些东西啊，不提了，这些东西不相干，这些东西不相干，什么打呀不打呀，来来回回的，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心有所着，就容易来来回回。你在这地方上彻底没有事儿了，也就没事儿了。我觉得维摩诘经这里面啊，就是说的是这些品里面，这个我们刚开始才刚开始学，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一段，我觉得对我们启发挺大的，启发挺大的。别的经典上没有这些，别的经典上没有这些，别的经典上说的就是说的是出世间上上法或者出世间法，它的这个就是怎么样觉悟，就是说的是这一块。但是在于视线这一块，这个维摩诘的这个视线呢，就是只有这里有。所以说佛法呀是很活泼的，佛法并不是说的跟世间法是对立的呀，是咱们自己搞对立的，人家维摩诘那儿一点都不对立。佛经里头还浓重墨彩的这么说了，他一点都没有对立啊。维摩诘和心密，维摩诘是佛经啊，心密更是佛经的佛法的一个法门啊，也把它缩小成这个内涵，好像是维摩诘似的，实际上的话它是佛经，佛经从来都不对立，我们弄得都对立得很。大家最近修行有啥问题吗？有，我也有印象。对，不二法门总结得好，从这一段就是说的是不二法门。维摩诘示现了这么多不二，到时候文殊菩萨问你们都说说不二吧，大家七嘴八舌争相说维摩诘反倒不吭声了，哎，所以说维摩诘才显得怎么样啊，在不二法门这儿更是就是不二法门的代表啊。一个是形上示现的是这么多全部在示现不二，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说法上，大家那些就是清净僧相的人七嘴八舌的说不二，就维摩诘一直在示现不二，他反倒不开口。然后那个什么这个文殊菩萨就赞叹了，哎呀，你这才是真不二法门呐、啊！不说是真说，他为啥是不说呢？维摩诘辩才无碍，为啥是不说呀？正因为他辩才无碍，所以他才不说。这个地方上呢，这个不说很珍贵，很珍贵。只有辩才无碍的人才懂得不说。还有啥问题没有？哎呀，这今天可是阿扎了维摩诘居士不少，罪过，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就下课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这一品就是品的名字就叫方便品。我们今天学的说的这些都是维摩诘居士的各种种种方便。那我们今天师兄们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学习就到这里，下周五继续。那我们谢谢老师的积极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